作家尼尔·盖曼说，短篇小说是一场场前往宇宙尽头却让你能及时赶回家吃晚饭的旅程。那些故事从没有真正离开你，如果一个故事打动了你，它就会与你同在，徘徊在你灵魂深处某个你自己都难得一致的角落。在小说集《扑火》中，作家张天翼打造了一个心灵空间，希望每个对现实不满足的人都能在书里深深地透出一口气。在《扑火》中，医院负责护理的高智能机械人李瑟受委托来照顾一位人类少年 H， 他们都是身心残破者。李瑟先生想要自我摧毁，少年 H 曾经多次自杀未遂。他们相聚在病房里，在全息投影仪虚拟的海边，李瑟为少年讲述了11个怪癖者的故事。渐渐的，这些故事打开了少年有所保留的内心。11个古怪执拗不妥协的人，让少年开始正视爱和欲望，痛苦和渴望。
这是一个智能机械人和一个人类少年的1001夜，用11个奇幻故事深入触摸到彼此的灵魂。作家张天翼以挚爱与挚痛的笔触，唤醒日渐罕有的专注与深情。本期轻阅读，翻开张天翼作品《扑火》，在极致浪漫的故事和隐喻里，勇敢地真正地去爱，爱人，爱新鲜的观点和事物，爱一切尚未达成的愿望。
第三个故事，猜书人。故事里的我曾经有过一个男友，他有一项奇怪的爱好，猜测人们正在读的书的书名。他们的相遇就是因为他的这项爱好。某个冬日夜晚，我在地铁等末班车，一只手托着书，一只手从口袋里掏蜜饯梅子填进嘴里。等车的时候，一个戴着红帽子的男子过来，问了他一个奇怪的问题：您正在读的是不是科塔塞尔的小说？这让我很震惊，因为这本书包着书皮。男子的嘴角冒出一个得意的微笑，但是我告诉他，不是科塔塞尔，是哲里科。他难以置信，就像魔术师信心十足地叫出别人手中扑克牌的花色，却被告知猜错了。而我想说的是，上来搭讪用这种方式真蹩脚。不过哲里科的风格确实是模仿科塔塞尔，虽然他这一辈子只出过一本薄薄的短篇集，因此这人的猜测竟也有点道理。我是个漂亮的姑娘，常常被人搭讪，不过这次他遇到的红帽男子并非他以为的搭讪者。1个多星期后，他坐末班地铁回家，又看到了那个红帽子男子在他的对面坐下，笑着举起了手中的本子，上面写着恶心。女子目瞪口呆，因为她读的正是萨特的恶心。而坐在女子旁边的中年妇女此时抬头，猛然看到恶心二字，愣了一下，惊慌地站起身，快步走到另一节车厢去了。就这样，他们认识了。红帽男子吃着女子的蜜饯，告诉他自己是怎么猜书名的。在身后路过的时候，瞥见书页上的一个词、一句话，那就够了。其实我很少猜错，每天我都会在这趟地铁上看到你。当女子问他叫什么名字的时候，他想了想说：“ 你可以叫我严英19473号，其他的他不肯说。你想知道就猜吧，就像我猜你手中书的名字一样。从那天开始，他们常常到公共场合去玩猜书名。我也曾提议去看电影，去游乐场，去溜冰，就像大部分恋爱中的人一样。可是男子都不太感兴趣。当被问到家乡在哪儿的时候，男子似笑非笑地说了一句华兹华斯的诗：我游荡如一片孤云。他们分享过很多快乐的猜书名的时光，猜别人手里的书，有一种向另外多个空间窥看的快意。那些人，他们到底置身在哪儿呢？尼罗河边的繁盛王国，几十亿光年之外的星体，大西洋底的鹦鹉螺号，食人生番出没的热带岛屿，19世纪巴黎的深夜小酒馆。我爱这个猜书名的男子，虽然不知道该怎么估量他，因为找不到贴近他的路径。越是爱，越是想知道对方这个谜的答案。故事里的我并不善于猜测，只有一次似乎猜到了什么，那是在一间小酒馆里，他带着醉意半开玩笑的猜测：我猜你生在一个无比巨大的图书馆里，你是图书馆收养哺育的孩子，从小到大，你只能和无穷无尽的书、书里的先哲和故事人物相伴，就像鱼类生活在水里一样。你跟他们游戏，枕着他们入眠，把书一本本切碎，拌上辣椒和香芹碎末，咽下去，掺着砂糖和蜂蜜喝下去。很多年过去，当你终于抬起头来，你发现距离你的同类人的世界已经漂浮得太远了。你所熟人的只有书，就像有些人用信仰、责任、血脉、爱或恨把自己跟世界联系起来。你想要用书作为桥梁，作为摆渡船进入人世，找到落脚点。男子罕见的没有否认，黑眼睛闪烁了几下，那目光就像来自一个更神秘、更广袤的空间。那么，这次我猜对了吗？男子没说，听故事的我们也不知道。我们只知道，在一些玄幻奇异的故事里，凡人得知了情人的真实身份，就到了缘分将尽的时刻，他们因此不得不分开。某天夜里，猜书的情侣一起乘坐地铁，遇到了一个女士，腋下夹着一本巨大的书，封面颜色殷红，他们猜不出这是什么书。我说：你也说过人不可能认识每一本书。可是男子的面上竟然有了忧急，他说：不，我觉得这本书很重要，我必须知道书名。我说：那么直接去问他好了。就在这时，地铁到站，车门打开，那位女士下车了。男子捏了捏女友的手，语速极快地说：到下一站等我。说完飞快地冲出了车门。那顶红帽子在黑压压的人群里一闪不见了。然而我在下一站等了又等，最终也没有等到他。他离开的时候，腮帮上还鼓着圆圆的一小块是没吃完的蜂蜜李子。后来我才发现，这不知情的永别竟然就发生在他们第一次相遇的车站。我不知道他下车后发生了什么，会不会像上一次遇到我一样，他又沉溺在新的谜题里呢？我也没有办法去找他，因为我不知道他的住址、电话甚至真名。后来我听说严英19473号像是一颗彗星的名字， 按照天文界的规则，1947是发现彗星的年份，3号代表它是这一年被发现的第三颗彗星，岩鹰应该是发现它的人的姓氏。也许这个名字是个暗示，它只是一颗彗星，亮闪闪地飞过夜空。可是对于我来说，这个彗星一样来了又走的男子是无法忘怀的。于是5年、10年、15年，女子任凭自己衰老下去，始终没有结婚，甚至没办法再投入恋爱。她解释说，因为别的男人都没有她那么自由自在，不矫饰，痴心于一项隐秘的爱好，兴致勃勃，精力弥漫，那是一段不能再重现的迷恋。其实我一直深爱着他，爱得比我意识到的还深，只是当时我还不相信，也没办法让他相信。爱人总不能靠无休止的游戏继续下去，玩伴和爱侣是不同的。这些年他搬过好几次家，住过不同的城市，最后定居在一个小城市里，那里的大多数居民都钟爱读书。在不爱读书的城市，他没有办法依靠别人缅怀那个男人。而在这座小城市里，待在读书的人之间，他感到平静安全。某个晚上，他坐着地铁回家，像过去一样，他一手翻书，一手从口袋里掏蜜饯吃。一个年轻的女孩走过来问我在读什么书，原来她是替男朋友来问的，男友跟她经常打赌猜书名。顺着女孩手指的方向，我紧紧咬住牙，心脏在肋骨后面疯狂跳动。转过头去，在车厢的惨白灯光里，我看到那边坐着一个戴红帽子的年轻人，帽子下边的黑眼睛里仿佛有一簇火焰，腮帮上鼓起圆圆一小块，像是正含着一颗蜜饯李子。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不知道红帽子男子的真实身份，也不知道他猜书的动机，更不知道他为何到来又为何离开，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存在。爱情来了又走了，像彗星划过天空，那点光亮却让人抓住了不肯放，执着如同扑火的飞蛾。在男子离开的日子里，我时常想念他，甚至觉得每个在读书的人都像他，有时候觉得他就在身边，只是自己看书太入神，其实他从来没有离开过。
这是一个智能机械人和一个人类少年的1001夜，用11个奇幻故事深入触摸到彼此的灵魂。作家张天翼以挚爱与挚痛的笔触，唤醒日渐罕有的专注与深情。本期轻阅读，翻开张天翼作品《扑火》，在极致浪漫的故事和隐喻里，勇敢的、真正的去爱，爱人，爱新鲜的观点和事物，爱一切尚未达成的愿望。
小说集《扑火》里的故事充满了绮丽的想象，是不存在于现实生活的另一种迷人光华。小说集原名《黑糖侠》，后来改名《扑火》，似乎更符合书中故事的主题，人的深情和不妥协。作家张天翼说，《 故事的主角都难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，他们各有病态与怪癖，各有深情，以及各有各的不肯妥协。人们习见的情景是把感情摊成薄薄一大片，每个地方的厚度都差不多。有些人甚至对自己的伴侣也不见得会多青睐一些，但也有极少的人把所有心力用在微妙的一点上，指头戳不破布，但针尖可以戳破了，那一边是不一样的世界。第四个故事，梦城，戳破的似乎是现实与梦境的边界。男子从小到大每次做梦都梦到同一座城市，因为梦境他过着两种生活。白天他吃早餐，上学，放学回家，写作业，睡觉。进入梦乡后，他在梦里醒来，吃早餐，上学，放学后回家。梦里的城市叫做百州，柏树的柏。报刊亭里售卖百州晨报、百州时报，街边的饭馆卖百州特色小吃。护城河边有老人打太极拳，头上戴着的帽子印着百城第十届马拉松友谊赛，巨大的广告牌打出地产广告，百州金港湾，城市新地标。可是男子在现实中无论怎么查都找不到这个地名，他也不知道哪一边的生活才算是真正的生活。15岁，就像他担心的一样，他在梦中爱上了一个姑娘忍冬，忍冬就是金银花。姑娘拿着两朵花让他选择，一朵金色，一朵银色，你是喜欢金色还是银色呢？男子说，都喜欢。可是姑娘说，那不行，一定要选一种。对于男子来说，梦里的世界就是无忧的乐土。现实生活中，无论是遇到父母感情不睦动辄口角，或是自己成绩不佳受到老师责罚，只要想到梦里的忍冬，他就觉得心头宁静，无所畏惧。22岁，梦想和现实的分叉日益剧烈，除了和忍冬的爱情，梦里的生活其实并不顺遂。父母早早离婚，父亲患病，母亲精神颓唐，自己和朋友搞了一个做动画设计的小公司，虽然是自己喜欢的工作，但是设计费总被拖欠。而在现实中，父母身体康健，靠着家中亲戚的帮忙，他找了一份薪金不菲的公务员工作。不过由于所有的感情都在梦里花掉，他在现实中始终没有恋爱。为了解除父母的担心，他向一个同样因为年纪变大惧怕闲言闲语的女子求婚，两个人都怀着忽略爱情赶紧结婚的想法，一拍即合。然而这场婚姻令人沮丧，虽然同学羡慕他当了公务员，娶了个有城市户口的漂亮老婆。在梦境里的百州，他和忍冬结婚了，虽然小家庭的经济拮据，但是生活幸福浪漫。他很想告诉忍冬自己的秘密，但是害怕会因此失去忍冬，也就越来越怕开口。糟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，他得了失眠症。借助药物的力量，他虽然能够入睡，却做不了梦，也就去不了百州，见不到忍冬。在现实生活中做了各种各样尝试之后，他终于如愿把自己折腾成了没有康复希望的植物人。在留给家人的遗书中，他请求他们的原谅，还恳求他们让自己以植物人的状态活到自然死亡。这个庄周梦蝶式的故事模糊了真实与虚幻的边界，究竟何为幸福，何为真实，一时之间竟然很难回答。男子像飞蛾扑火，选择了永久的昏迷，或者说安眠，可是这样的结局很难说是温柔甜美的。作者张天翼是温柔的， 他忍不住给故事加上了一段。他说，曾看到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一个男人在一次事故之后再也不睡觉了，每天晚上安顿好妻儿，他就去书房看影碟看书，后来写影评写书评，小有名气。有人问他，不睡觉真的不难受？他笑道，不会啊，因为我实在太爱我妻子了。在漫长的陪伴后，李瑟和少年 H 交换了各自的故事，触摸到了对方的内心。那么他们有没有得到治愈和救赎呢？想要知道答案的话，就请翻开这本书，和李瑟 H 一起搭乘故事前往内心深处的宇宙。正如张天翼所说的那样，我真诚希望你们会喜欢机械人李瑟先生在虚拟的海边讲出的故事。好，今天编辑丁旭和主播周薇为大家也讲完了故事，那我们在下一期的轻阅读里再见。
我却